大家主内平安。啊，今天是2015年倒数第二个主日哈，马上这一年就过去了，新的一年到来了。不过2015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事，其中有一些对中国人影响很重要的事儿。其中一件呢，就是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8月15号。815，中国政府正式公布了日本投降的日本政府的投降电文，举国欢庆。经过了8年抗战，做了8年亡国奴啊，经历了国破家亡、生灵涂炭，人民公开庆祝欢呼，整个中国都沸腾了。有记者形容当时的情景，说军民奔走相告，如醉如狂。彼此见面喜不自胜，相互拥抱而流泪纵横者比比皆是，这实在是大好的消息。其实日本政府早在8月10号凌晨就做了投降的决定，因为其实在8月9号晚上11点02分的时候，美军在日本的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所以中国有些人在8月10号的凌晨就知道了日本要投降。那么是谁首先看到这一条消息的呢？谁看见之后又把它传开的呢？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当时在民国政府在陪都重庆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这本来当时国民政府的总裁蒋介石命令中央宣传部核实一下这条消息的真伪，但是这个人太兴奋了，一下子就把消息给传出去了，所以很多人就跟着知道了。传播重大消息呢，不是什么大人物，这个不是近代才有的事儿。在基督降生那个时候，就在那一天第一个圣诞节，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约翰福音2章1到18节，我们程序单的第4面也有啊，我就不给大家再读了。这个就是关于基督降生的故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为了完成罗马政府的人口普查，被圣灵感应怀孕的玛利亚由她的丈夫约瑟护送着到了约瑟的原籍伯利恒，在那里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基督耶稣圣子。因为所住的客店没有地方，就把耶稣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基督是神，是圣子，是人类的救主，为了担当人的罪而降世为人，这对整个人类都是好的无比的事情。这个消息是重要无比的消息。这个消息是不是应该由那些身份尊贵的人来宣布啊？那么当时在犹太地区，什么人身份尊贵呀？首先是君王。当时犹太人的政治领袖是大希律，他是统治犹太人的王。但是神并没有差遣天使天君来晓谕大希律，叫他去传扬这个好消息。其次，身份尊贵的人呢，是那些犹太的祭司，特别是圣殿里服侍的祭司长，他们是专门的神职人员，照说肯定跟神的关系不一般，但是神也没有呼召他们去传扬基督教降生的好消息。再有就是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士长老，他们掌握律法，为人多爱，身份肯定不一般，但是神也没让他们去传这个好消息。那么神呼召了什么人来传扬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呢？是一群牧羊人，一群在伯利恒郊外野地里看守羊群的牧羊人。为什么是牧羊人去执行这么重要的命令呢？牧羊人在神的计划当中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头一个问题， 我们谈一谈牧羊人的重要性。当我们认真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以色列的民族历史上，许多伟大的领袖都跟牧羊有关。圣经当中记载，当人类堕落以后，第一位讨神喜悦的敬拜者就是位牧羊人。大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亚伯。创世纪4:1-5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的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亚伯是牧羊人，他所献给神的祭物是他羊群中最好的羊和肥美的脂油。神重用的仆人先知摩西也曾经在旷野中牧羊。出埃及记3:1-4，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摩西是在牧羊的时候被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呼召，而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大卫王也是一样，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牧养家里的羊群，后来神差遣先知撒母耳高立大卫为王，他就牧养神的众百姓。诗篇78:70-72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在以往的时代，神兴起了牧者们，带领他的子民跟从他，认识他。如今在同样的传统下，神百姓的大牧者基督耶稣降生了，他不仅牧养群羊，还要牧养牧羊的牧人。当然在这里称基督为牧人是一个比喻，以描述他的事工和大爱。在基督降生600+以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预言，在以赛亚书40:10-11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今天基督降生了，神自己来到了人世间，主耶稣完全同意他对牧者的比喻。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在神的计划中，牧人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中常常用羊来比喻属神的子民，用牧人来比喻那些 群羊的领袖，羊群不能没有带领守望的牧人。而就在这一天晚上，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伯利恒野地里的牧羊人得到了消息，救主耶稣，神百姓的大君王带领者降生了，他们长期等待的大牧人到来了。那么今天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谈一谈牧者的工作。天使向牧羊人宣告基督降生的好消息，很容易使我们就联想到主耶稣后来传道的工作。在很多方面，传道人的工作就像牧羊一样，牧者需要尽最大能力带领人走在神的道路上。牧养是一份艰难的工作，一天也不能休息，圈里的羊需要不断的关注和照料，如果牧者离开哪怕一会儿，他们都可能出现麻烦。牧者需要委身于羊群，众所周知，羊是一种幼稚不聪明的动物，他们预料不到危险，走路的时候也常常迷失方向，因此就特别容易受到攻击以致受伤。羊常常也是固执的任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儿对自己是好的，什么是无益的。今年在新西兰就发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关于羊的故事。有一位牧羊人养了很多绵羊，每一年都给这些羊剪羊毛，但是有一只羊却不愿意主人给自己剪羊毛，躲进了山洞里，躲了六年。当这位牧人发现了他这只羊的时候，这只羊已经长成了一个圆滚滚的大毛球，看上去就像动画人物史瑞克，所以牧羊人就给他起名叫史瑞克。之所以发现了史瑞克呢，是因为他身上没剪的毛已经足足有27公斤重了，这么多的毛呢，可以做20件男性的西服。带着这么沉的衣服，史瑞克移动起来都费劲，如果继续下去，他的健康就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一位牧者需要保护羊，在敌人遇到攻击的时候不退缩，主耶稣就是这样，他爱惜神赐给他的群羊。就像羊一样，犹太人在很多方面也是愚顽无知的，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而是牢牢地扎根在自己的传统当中，生活在老的生活当中，这使他们很容易被谎言蒙蔽，最终导致了灵性的死亡。然而主耶稣是好牧人，为了保护他的群羊付代价，为了神的选民舍了自己的性命，完成了救赎，不仅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普世所有的人。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是所有归顺他的群羊的大牧人。基督耶稣是大牧者，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是牧羊神的羊啊，他是好牧人，因为他知道怎么样来牧养这些羊。但是圣经里没有关于耶稣牧羊的记载，那么他是如何知道做一个好牧人的呢？这是因为他自己也是神的羔羊，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大牧者是神的羔�羊。在以赛亚书53:6-7告诉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在基督降世的那个晚上，伯利恒野外那些牧羊人，他们放养的可能就是圣殿用来献祭的羊，那些羊可能要被宰杀来赎人的罪。天使对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喜庆的时刻，所有的牧羊人一定都想不到，天使所说的刚刚降生的这位救主，他拯救的方式就是要把自己作为牺牲，流血舍命，担当人的罪。 主耶稣实际也是一只羊，一只神的羔羊，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为基督自己就是羔羊，所以他也明白他牧养的羊的需要和软弱。希伯来书4:15-16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神的羔羊来到了，圣殿不再需要用人养的羊来献祭了，因为所有靠着无瑕疵的神羔羊的血的人都得洁净了。希伯来书10:3-14说，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在基督降世的那一夜，神呼召了一群牧羊人去传扬这大好的信息，因为牧羊人在神的计划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原因之一。而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神刻意使用这样一群不被重视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第四个问题，牧羊人是被忽视的群体。这个世界总有一些容易被人忽视的人。当我们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我们为了天皇巨星的演唱和表演而欢呼喝彩，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音响师、灯光师。当我们看到整洁的城市面貌时，为了市政府的监督和治理而称赞，但是不会留意那些清洁工。当加拿大总理竞选成功的时候，我们夸奖他个人的魅力，但忽视了他背后那些支持他的政党成员。当圣诞节将要来到的时候，我们关心的是放几天假，公司发多少奖金，什么地方又有什么商品打折了，给亲朋好友送什么礼物。很少有人关心还有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人缺衣少食。在基督降临的第一个圣诞节，大喜的日子，在那个寂寞的夜晚，在那个寂静的夜晚，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有谁关注过这群牧羊的人呢？那么在当时来说，牧羊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他们是被社会排斥的人。牧羊人始终过的都是流浪的生活，他们要赶着大群的羊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哪个地方水草丰盛，他们就要到哪个地方去。他们不是生活在城市里，而是生活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的工作环境在荒野，生活环境也在荒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们都在流浪。从血缘上说，他们属于犹太人，但是正统的犹太人有自己的社区，人家有固定去的辖区里的地方，参加宗教活动。而这些牧羊人四处漂泊，没有固定的住处，因此不属于任何地区。犹太人严守律法，因此并不将他们看成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是被本民族蔑视的群体。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耶路撒冷圣殿里的祭司可能还要从他们手里买羊献祭。牧羊人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什么人什么文化都接触，他们没受过什么教育，行为粗鲁，言语低俗，他们还背上了坏名声，很多人都把他们看成贼，大家都不信任他们， 觉得他们靠不住，就像后来一提到吉普赛人，人们就会自觉地把他们跟淫乱和低贱联系在一起。但是牧羊人的工作却是既辛苦又危险，他们风餐露宿，牧养不好管的羊群，还常常要面对野兽的攻击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而他们往往并不是这些羊的雇主，只是替人来喂羊。如果羊丢失或被野兽吃掉了，他们还要自己赔偿。此外，他们还可能要受到雇主的盘剥。犹太人的老祖宗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就曾经为他的岳父拉班牧羊20年。当雅各从拉班那里逃走，被拉班追上搜身的时候，他愤怒地对拉班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羊绵羊，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曾经做过牧羊人的大卫也跟扫罗王说过：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所以做牧羊人始终是一个既辛苦又危险的职业。而公元1世纪的时候，他们还要被人看不起，被社会所遗弃。其次，牧羊人是宗教上不洁净的人。在犹太传统里，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必须参加一些礼仪，守一些节期，在圣殿或者公会里面侍奉，并且遵守很多律法规条，这样的犹太人才会被认为是洁净的，被神所接受的。而牧羊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规律地参加那些洁净的礼仪，遵守那些规矩，并且侍奉。同时也因为他们常年跟羊群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居住条件肮脏，身上也有臭味儿，传统的正统的犹太人不愿意接触他们，尽量远远地避开他们，他们也不被允许进入圣殿。如果一个牧羊人到圣殿前面想要进去，那别人一定会看他像看传染病人一样，迎接他的只是歧视和厌恶。可以想到哪个犹太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牧羊人呢？牧羊人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他们的民族和文化不接受他们，他们就像是现在印度教里的贱民，生活看不到什么前途和希望，只能任由别人剥削和奴役。就是这样一群人，在基督降生的重要日子看到了神迹，天使天君在神的荣光中向他们显现。圣经告诉我们，天使比世上一切受造之物都更加尊贵和神秘，他们见证了天界所发生的事情。诗篇第8篇4到5节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故尊贵为冠冕。希伯来书2章9节也说：唯独见他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当这群灵界的受造物服侍神的灵，这群天使出现的时候，牧羊人怕极了，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被看作不属神的人，他们可能以为天使来是要审判他们。尊贵的天使来找低贱的牧羊人能有什么好事呢？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五点，神顾念卑微的人，神顾念卑贱的人。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来是告诉他们大好的消息，而且是那么重要，关于世上的万邦万民的，救主基督降世为人了。这真是难以置信，神差遣天使特意来告诉一群被社会抛弃的人一个这么重要的消息。而且不止如此，神还有更重要的使命交给他们。天使接着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的。很清楚，神传递给他们一个信息，就是要他们去大卫的城，也就是伯利恒城里找具有这样一个标记的婴孩。神也很清楚再往下会发生什么事儿，因为这些牧羊人四处周游，很容易就会把这个好消息传播开来。牧羊人正确地领受了神的旨意，并且顺服神的带领，一刻也不耽延，真的就进城去印证了。他们这样做是需要费很大的周折的，他们要把羊群交给别的牧羊人看管，然后才能脱身，说不定还要因此花钱，但他们完全的顺服神。在伯利恒城内那家客店的马槽里，他们找到了包在布里面的婴儿耶稣，然后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大好的消息就这样传开了，人人都诧异牧羊人讲的话。在基督降生的故事里有很多人物，主耶稣、玛利亚、约瑟、希律王、东方三博士，所有这些人物当中，牧羊人是最不起眼的，因为他们看起来最不重要。但是神就是使用了这样一群被忽视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神就是将自己的使命托付给这样低贱的人来完成。神不偏待人，被人所轻看的、所忽略的，神却更加的顾念。神就是要让世人都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他所看重、所爱的。撒母耳记上2:7-8告诉我们，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作为。不仅如此，神还重用谦卑顺服的人，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有一部美国电影叫《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 Happiness， 由著名的影星英丽·褒曼主演，改编自英国一位女宣教士，人称小妇人的艾韦德的真人真事。1902年，艾韦德出生于英国伦敦以北的埃德蒙顿，跟我们这个城市是一个名字。他父亲是邮差，因为家境贫寒，他连中学都没有机会上。很年轻的时候就在别人家里做佣人，成年以后身高只有1.45米。他27岁信耶稣以后，热心地侍奉神。当他得知中国还有几亿人从未听到过福音以后，决心去遥远的中国宣教。他想申请参加戴德生创办的内地会，但却因为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而被拒绝。后来他参加了神学培训班，但因为年龄偏大，成绩也不理想，被淘汰了。于是他继续做佣人，自己攒钱，打算自费去中国传福音。神从来不轻看任何一颗爱神的心，神为他开路，带领他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了中国。在中国，他一边学中文，一边传福音。不论是监狱里的囚犯，还是裹着小脚的妇女，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 他把福音讲解得清楚明白。他使用教堂闲置的房屋开了一家旅店，取名叫巴福客栈，向来往的旅客传福音。刚开始，因为中国人对洋鬼子仇视，根本没人住店，于是他站在大门口招揽过往的商旅。一开始他经常受到旅客们的嘲笑或者是污言秽语，但是渐渐的，当人们看到客栈整洁、饭菜可口而且收费便宜的时候，也偶尔开始住宿了。艾维德竭诚招待客人，晚上还给他们讲圣经故事。慢慢的，客栈的生意越来越好，后来更是常常爆满。起初，当艾维德用他不流利的中文讲那些圣经故事的时候，被客人们取笑，但是他不灰心，继续坚持。慢慢的，客人们被感动了，一个接一个的信了主。最后，旅客们自己定了规矩，在客店里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赌博，不准喧哗，以免影响艾姑娘讲故事。这些客人接受了福音以后，生活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不再抽烟喝酒赌博，也不再讲脏话或者是唱黄色小调，而改唱圣歌了。这件事成为了中国人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渐渐的，各乡镇都有人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又成立了很多教会。艾维德不仅传福音，还积极进行社会救助事业。他收养了很多孤儿，抗战爆发以后，出于安全的考虑，需要走480公里的山路，从山西的阳城到陕西的西安转移100多名孤儿。他以不可思议的勇气和信心接受了这次任务。当他们历尽艰险，穿越高山绝谷，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艾维德累得昏倒了，但是100多个孩子一个也不少。艾维德在1936年加入了中国籍，后来回到英国后，因为他的传奇经历被坎特伯雷大主教接见，甚至伊丽莎白女王也邀请他到白金汉宫做客。1962年，艾维德在台湾创立了艾维德儿童之家，同时也积极地参与欧美及台湾各地的奋兴布道工作。1970年，他感染了流行性感冒，引起并发症去世，安葬在台湾基督书院。蒋介石总统为他的墓碑题字弘道遗爱，参加追思礼拜的超过了1000人，会场水泄不通。艾维德生前常常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青年人，他说，不要担心你们所受的教育，上帝不要你的毕业文凭，而是要你对蒙召的事凡事忠心。艾维德讲得很对，因为神的确就是这样，神愿意使用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有文化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们认识神，谦卑顺服，尊主为大，常常亲近神，有一颗愿意服侍神被主所用的心。哥林多前书1:26-29，保罗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雅各书4:6也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牧羊人也是一样，他们本来是被抛弃、被轻视的一群人，没人觉得神会在意他们，但是神爱他们，神看重他们，甚至呼召他们去传扬基督降生的大好消息。其实我也是一样，我本来是穆斯林，自私自利，脾气暴躁，但是神不嫌弃我，不但开我的心窍让我认识他，还呼召我成为传道人，来传天国的福音，这是极大的恩典。 那么在座你们呢，在座有没有人跟我们也一样呢？神恩待人，不轻看每一个灵魂，神也珍惜每一颗爱他的心。我们愿不愿意像2000多年以前那些牧羊的人一样，顺服神的旨意，侍奉他，荣耀他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您差遣基督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对世人的拯救。今天特别要感谢您借着天使将这一大好的信息传给牧羊人，差遣他们去报佳音。神，您是不偏待人的神，世上每一个灵魂在您的眼中都看为宝贵。您知道每一个人都是按照您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都是万物之灵。基督耶稣的救赎不光是给尊贵人、富裕人、显耀人的，也是给低贱人、穷乏人、被排斥的人的。感谢神使用在人看来卑微的牧羊人侍奉您，求神也大大的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我们都像牧羊人一样有顺服的心，甘愿舍己，愿意成就神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